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十六节，请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没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看大屏幕。一共有十六节，我们今天一起来朗读。一二，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得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下一章。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语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不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要救自己，又要救听你的人。好，下面我们请胡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跟往常一样，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香槟华人基督教会，如果你没有在其他地方有固定聚会的话，我们欢迎你每个主日跟我们来一起敬拜神。好，下一章。今年的灵命今生系列，我们一共从1月21号一直到3月25号，我们要查考两本书，就是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今天呢，我们要讲到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所以提摩太前书已经讲了一半了。那提摩太前书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是一封书信，作者是保罗，他原来是一个法利赛人，非常热心律法，他特别的迫害基督徒。结果在有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他看到了复活的主，他就悔改信主，然后成为基督的使徒，到处传福音。那这封信呢，他是他写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名字叫提摩太。提摩太是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年轻人，然后大家都称赞这个年轻人，所以他就带着他开始宣教旅程。常常提摩太就代表了使徒的保罗到不同的教会去帮助那边的教会，所以提摩太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他就是使徒保罗的代表，来帮助教会来处理一些 教会的事情。那这封书信呢，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因为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信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当我们念一封书信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封书信是在第一个世纪，然后是使徒写给跟随他的一个助手提摩太的。所以我们必须从提摩太的眼睛，从他的角度来明白这封书信到底写的是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保罗到底在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说什么，为什么要说这个，他的用意是什么。等到我们真正明白了保罗的意思以后，我们就可以想这段经文怎么可以运用到今天，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在今天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这段经文。在上个礼拜的主日学里面，我去参加了一个学生团体的小组，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有大概有三位的学生提出来询问，说保罗写这封信他是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他告诉提摩太是什么原因。我听到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哈，因为我们要真正明白圣经的经文，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时这个作者，就是写信这个人，他写给接受受信的人，就是收信的人，这个人他写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理解经文的第一步，这也是在过去这几个礼拜里面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强调，首先我们要明白保罗在说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他到底想讲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想到说这段经文怎么样可以运用在我们今天这个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听到了同学们提出来的问题，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真的当我们真正要明白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当时这个作者他写的原意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第四章，我们跟往常一样，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看保罗到底在说什么，他跟提摩太讲什么，他要提摩太做什么。好，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讲到离弃真道，然后第二段讲到操练敬虔，第三段讲到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那我们就从第一段开始看起，首先我们看头两节的经文。一开始保罗就说圣灵明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圣灵以前跟保罗说过的话呢，还是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圣灵特别的感动他，告诉他有关圣灵要对他讲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根据很多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个地方保罗讲的圣灵明说是指什么呢？是指到在另外一本书，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本书哈。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这本书是保罗第三次宣教完了，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路过了以弗所附近的一个港口，他到了那个港口的时候，他就心里很有负担，他就把以弗所所有的长老叫到那个地方去跟他碰面，然后跟他们说了一番话。那说了什么话呢？就是记载在这个地方，我只写了很短的一段哈。他这边说，使徒保罗就告诉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他们说，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换句话说，使徒保罗告诉这些长老说，你们要特别特别的谨慎。为什么要特别的谨慎呢？下面就说，我知道我走之后，所以使徒保罗非常的清楚，就是他离开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换句话说，使徒保罗知道他离开了以后有一些人 他们会从外面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干嘛？他们不爱惜群羊。不只是这个样子，然后使徒保罗还说，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换句话说，不只是外面有人来，而且你们中间里面还有人会起来来传一些假的道理。为什么呢？要引诱门徒跟随他们。这件事情当使徒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 离这个提摩太前书大概是四年以前的事情。在四年以前，使徒保罗已经从圣灵那边知道了以弗所的教会要受到很多的苦难，不但是有外面来的攻击，而且就是里面的人也会起来讲一些悖逆的话。好，我们看回来啊。所以使徒保罗说，圣灵明说，圣灵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后来的时候，什么叫后来的时候？后来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觉得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里面大概分成一点，这一点呢就是神来拯救他们的这一点。在神来拯救他们以前呢，他们叫做以前，或者叫古时。那神开始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叫做末后的日子，还是叫做末世。所以他们就一直盼望说，在古时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受到各国的侵略，被掳，然后呢受到各很多民族的欺压。可是有一天神会来拯救他们，就在末世的时候上帝会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天天盼望着弥赛亚的来临。可是在新约里面，新约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告诉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到主耶稣基督的升天，这是他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第一次来到世上以后，这个世界还是在魔鬼的掌握之中。虽然天国已经降临，可是天国完全的降临是在主耶稣第二次来到世上的时间。所以从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到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个时间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叫做末世，也就是后来的日子。所以使徒保罗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怎么样，一定会有人离弃真道。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听到了纯正的道理，他们已经明白了福音，可是呢他们会离弃。为什么会离弃呢？是因为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在使徒书信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是有一些假教师在他们的中间来传扬一些错误的道理，来引诱门徒，来引诱弟兄姐妹，然后离开真理。可是保罗在这边说的，他说在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使徒保罗看到更深一层的道理，就是这些假教师的后面是有魔鬼的势力的。所以魔鬼是用这些假教师来传播这些错误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些魔鬼，他们引诱人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是自己去引诱，他们会利用一些人来到了教会，然后做错误的教导。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鬼魔的道理。他说这些人是怎么样，他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个假冒的意思就是假装，你知道吗？他们假装呢，假装很虔诚，假装很热心，然后呢把你引诱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不管他们讲的是什么，可是他们是讲的是谎言，而且他们是这个谎言是故意说谎的，他们不是说不小心说谎，而是他们故意来说谎。所以保罗说他们那个良心呢，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一个很热的铁 拿在我们身上刺一下的话会怎么样，所有的皮肤跟神经都会破坏，对不对？当我们刺完了以后有一个很难看的伤疤印子，可是在这个伤疤印子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知觉，为什么呢？因为神经都破坏了。使徒保罗说这些人啊，他们是被烙惯了，他们的良心不是被烙了一次，而且是经常的烙，烙到最后他们讲起谎话来他们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他们骗起人来他们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他们完全磨杀了自己的良心。所以这些假教士他们明明知道他们是说谎的，他们明明知道他们是骗人的，可是因为没有良心，良心已经死掉了，所以呢他们根本不觉得不对，他们就变成一个说谎者，他们就带了一些愿意跟随他的弟兄姐妹们然后远离真道。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形容说这个良心被烧伤了以后，然后讲到刻意的谎言，特别故意去讲一些谎话，然后变成魔鬼的工具，然后来引诱别人来离开真道，这就是这些假教士他们败坏的经过。那紧接着我们就很好奇，那这些假教士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原来这些假教士他们是不准人家嫁娶的，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准人家嫁娶呢？婚姻不是神设立的吗？不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什么，哎，造一个什么配偶怎么样来帮助他。所以是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是上帝设立婚姻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们禁止嫁娶，然后这些假教士还不止说禁止嫁娶，他们禁戒食物，换句话说他们不能不吃食物啊，因为不吃食物他们会死掉，所以他们就呢说不准吃这个不准吃那个，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说哦不准吃大蒜因为吃了大蒜口臭，不是这个，他们说吃了这个东西就不圣洁了。 OK， 所以他们是强调这个东西。可是使徒保罗就在这边说这些东西是神创造给那些相信他的人领受的，只要我们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些东西。所以第三节使徒保罗说，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换句话说是神造的东西都是好的，他是给我们的，那我们呢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的。然后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请弟兄姐妹注意哈，这边他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好的，他说神所造的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不是神造的，那是非常败坏的，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神造的是好的，如果我们感谢领受的话就是没有一样是可弃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当初神造的时候他创造的时候他一定是好的东西创造出来给我们。好，那神怎么创造呢？神怎么创造的？因为他借着他的话语创造的，对不对？神说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的话语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神的道，神的话，他是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话来创造的。好，因为上帝造的都是圣洁的。那从另外一个观点，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因为我们明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来接受神的赏赐，对我们来讲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是圣洁的。因为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所以这后面这几节经文是告诉我，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些假教士他们讲的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他们错误在什么地方。好，我们来看到第二段。所以使徒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 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这个执事的意思在这边是指到仆人的意思。Okay. 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怎么样做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好仆人呢？就是你把这些事情来告诉弟兄姐妹们，提醒他们，帮助他们明白这些东西是好的，这些东西是上帝所赐的。好，然后呢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善道这个意思就是好的道，就是纯正的道。得到教育其实就是得到滋养跟得到长进的意思。所以在第六节第七节在第六节里面，那个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好仆人，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必须要用真道跟纯洁的道道理跟上帝的话语来教导弟兄姐妹。不但是你要教导他们，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跟纯正的道理上面，你自己要得到长进。然后呢，这是好的东西。然后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呢？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属灵的事物有好的有不好的，好的东西就是上帝的话跟纯正的道理，不好的东西就是世俗的言语跟一些虚渺的话。好的，那当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注意你吃什么，好像我们现在吃饭一样，我们每次吃饭我们要注意我们吃什么，是健康的吗？是营养的吗？还是junk food？因为你吃下去以后会怎么样，你就知道你的身体会起一样的变化。你吃的健康，然后呢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健康，你吃的不健康呢，你的身体就不容易健康。 OK， 这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呢使徒保罗讲完了以后，他就讲到忽然一转化，就开始讲到用运动来比喻，不只是讲到食物，而且讲到运动。然后他就跟提摩太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什么叫敬虔？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要提到敬虔？敬虔跟假教师他们讲了半天的东西有什么关联？好，我们先要从敬虔这个字，我们先来了解敬虔是什么意思。敬虔就是尊敬的意思。好，那换句话说，什么叫做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敬虔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对神尊敬的人，以神为中心的人。好，这就是敬虔。那我们就很好奇，那这个敬虔跟这些假教师他们提出来的这些禁止嫁娶啊，又禁戒食物，到底有什么关系？一方面你知道吗，人都是很奇怪的，因为上帝已经讲了他要救谁啊，他要救万人，所有人他都要救，他希望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是只是给一些少数的人，一些特殊的人，一些他自以为 很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可是人往往就希望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你说神爱世人他觉得不行，要神特别的爱我，那我就觉得很了不起。所以这些假教师是一样的，他们觉得他们要不娶不嫁，还是他们不吃一些食物，他们呢就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呢就特别的属灵。 OK， 好。可是他们忘记了，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主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很多的人就希望在大家的中间表示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特别的，他们是有特殊身份的。好，从第二个层面来讲，这些假教师很希望表现自己很敬虔，让人家很尊敬他。你知道敬虔是什么？敬虔是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就是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命， 这是不容易的。可是去遵循一些规则呢，你不要吃这个，你不碰那个，你不摸这个，这些小事情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呢，他觉得这样子来表现他的敬虔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呢，你知道当一个人操练敬虔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而且呢，没有人知道，谁知道你在操练敬虔啊？可是你守一些规矩，你说哦，这个东西我不能碰，哇，非常虔诚，大家都看到你很尊敬你，哇，说很佩服你，你这个人很了不起啊。然后你呢就可以得到一些名声。我常常在想，在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好，当使徒保罗讲明了这个敬虔跟这些假教师的问题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提醒提摩太，他说，在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不是没有益处啊，操练身体还是有益处的。益处是什么？身体好，对不对？可是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如果你操练敬虔的话，你的益处是全面的，因为你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今生就是让你在这个世上，你不但是活得很快乐、很平安、有喜乐不说，在来生就是在永恒里面，你已经预备好自己进入永恒。第一个，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敬虔是需要操练。敬虔不是我们天生的，我们天生每个人都很自私，每个人想到的是自己，每个人所愿意做的就是满足自己。可是敬虔是以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操练这方面啊。那他说敬虔是凡事都有益处，所以他这个益处是全方位的，让我们可以在今生跟勇士里面我们都得到应许。然后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为什么那么辛苦呢？为什么这么要这么努力呢？说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句话引起很多争论。什么叫他是万人的救主，又是信徒的救主？很多人就认为说，这里表示说神要救所有的人吗？那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在这个很多的圣经学者里面有不同的解释哈。我觉得我选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他就是说，神他的心意是要拯救万人，可是呢，你要相信才能得救。他本来的意思，他就是要救万人，可是你要经过得救的途径呢，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边说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个更是这两个字应该翻译说，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信徒的救主。所以他是有心，上帝有心来让万人得救，可是真正得救的人是必须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边就说明了，其实就是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一样的。他说神爱世人，换句话说，上帝爱所有的人，为了他们怎么样，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得到永生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我想这边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看第三段。好，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些事到底在讲什么事？保罗一直在讲这些事到底在说什么，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些人，他们已经离弃真道，被那些假师父、被那些假教士骗走的那些人，他怎么样？他要把他那些人挽回过来 ，OK， 然后把他们从错误里面拉回来。所以，当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知道提摩太年轻， 在第一堂信息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说那个时候提摩太大概是多少岁，大概三十几岁啊，三十几岁，我们想想三十岁啊，应该还可以嘛哈。可是在管理教会的事情上，他好像显得比较年轻一点哈。可是更重要的是在他们里面的那些假教师，因为保罗一直说你不要叫人家小看你年轻，我猜想在他们中间的假教师一定是比较年长的，而且是一定比较有经验，所以提摩太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所以使徒保罗就告诉他说，你要全面性的来做信徒的榜样，要在言语行为上，也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上，在爱心跟信心上，就在弟兄姐妹中间，你要显出你的爱心跟你对神的信心，然后清洁上，就是凡事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的，啊，你来做信徒的榜样。然后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因为使徒保罗回不去，所以他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叫他在还没有回去以前，他要做这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要宣读，宣读什么？宣读圣经。宣读完了以后，根据圣经要劝勉跟教导弟兄姐妹。宣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这也是在初期教会他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定宣读圣经。读完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讲解这个圣经，然后劝勉弟兄姐妹。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其实很多的传统的教会其实差不多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做。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读圣经，我们先读完经文，然后我们开始教导，开始解释这些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到了最后在结束的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劝勉，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应该如何来把这个经文活出来。然后十四节到十六节，使徒保罗忽然他在这边提到了一件事情，他就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那这个事情他什么时候得到恩赐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得到什么样的恩赐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可是恩赐的本身呢，我们知道当神给一个人恩赐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他服侍教会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这个神给提摩太的恩赐就是拿来服侍教会的。可是我们不是很清楚他是管理教会呢，还是教导教会呢，还是忠心的服侍教会呢，这个里面没有说，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没有详详细细的写出来，所以我们也不便猜测。可是同时在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预言。换句话说，这个恩赐是跟这个预言一起来到的，就是在这个预言的时候把这个恩赐降下来，而且呢是经过众长老按手。在那一个场合里面，我们不知道哪些长老在那边，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吗？还是他以前出来的时候在路斯德教会那边长老呢？我们都不知道，没讲。这些长老按手在他的身上，可能表示他要把他差遣出去的意思。好，所以这边讲到有长老为他按手，有预言，然后有恩赐下来。那这三个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就是这三件事情一定是在同时发生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恩赐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提摩太很年轻，很胆小，很懦弱，所以使徒保罗提醒他说，你别忘了当初给你的预言，你别忘了神给你的恩赐，你别忘了众长老当初为你按手祷告的事情，叫你记得，不要因为你的年轻而忽略了神给你这么一个重要的使命。这是使徒保罗再次提醒他的原因。 然后使徒保罗说，在这些事情你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换句话说，使徒保罗要他日夜关心这件事情，就是这些信徒被人家拐走了，你要好好的去把他们挽回来 OK， 然后呢你要专心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你这样的尾声呢，让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你属灵的长进。最后一节他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并且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谨慎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谨慎你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谨慎自己的教训就是你自己教导别人的一定要是非常纯正的道理，你要非常清楚这是纯正的道理。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当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做到了没有？这也是弟兄姐妹观察的，不是你在台上你在教导人家是一回事，可是你自己的言语行为却不跟你的教导不相符合。所以使徒保罗鼓励他，而且告诉他说，你要恒心的做这件事情，不要因为一时的挫败就放弃了。最后说，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一听之下觉得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提摩太怎么可以救自己呢？第二个，提摩太怎么可以救别人呢？我们知道什么叫得救，得救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但是信在这封书信里面来，使徒保罗已经讲了，他说耶稣基督降世是吗？是为要拯救罪人，所以唯一能够拯救罪人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的地点，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怜悯。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使徒保罗非常清楚在前面都已经教导了我们这些，那在这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说神不但是救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而且神要用我们做一个恩典的出口，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得救了好了我们放假了，回到家里把门一关说好了天下都没事了，我现在等的就是上天堂。可是神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他救完我们以后要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到教会里面来，来学习真道，来生命要成长，不只是这个样子，而且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换句话说，当我们有好品性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吸引别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出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可以不断地传福音。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信道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什么？是从听道而来。当没有人传的时候，怎么能够有人听见呢？所以这也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在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要好好传福音。好，下一章。好，带给我们什么信息？提摩太前书我们已经念到现在，这是第四章了哈，念了一半。我相信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你们在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们好像觉得使徒保罗在跟你们讲话一样，在鼓励你们一样。可是你知道，当我在读这封书信的时候，尤其这次在准备的时候，我想一想，我比使徒保罗的年纪还大，怎么呢？使徒保罗那时候只有60几岁，我现在已经70几岁了。我看到使徒保罗他写的东西，我非常惭愧，因为他真的很爱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他真的很想把那些离开真道的人挽回过来。我们也同时发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在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就有很多不正确的教导， 有关婚姻的教导是错误的。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使徒保罗特别在讲到婚姻的事情，讲到饮食方面，使徒保罗特别在罗马书的地方，在罗马的教会也在讲这个。所以对这些有问题的地方，好像让我们看见，就是神在哪边建立教会，就忽然有一批人，他就会到他们的中间来，来传一些不正确的教导。那使徒保罗为什么写这个信呢？当然是这些假教师，他们在骗弟兄姐妹。可是当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更可以感觉到这些假教师很可能是教会里面的同工，他们是在教会里服侍弟兄姐妹的，他们也是在教会里教导弟兄姐妹的。他们在教会里不但没有良心，不但假装敬虔，不断说刻意的谎言，其实他们变成魔鬼的工具，来吸引弟兄姐妹来离开真理。而且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有一批人听他们的，到一个程度甚至保罗赶他们走，在第一章你看他们就把他赶走了，他说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赶走了。等到你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两个人还在教会里面，而且还继续影响到弟兄姐妹。提摩太在那边，使徒保罗拍着他在那边讲教导，可是大家不听。为什么原因？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上一章里面，使徒保罗讲到长老的资格跟执事的资格。使徒保罗不是在筛选人，而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选同工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当我们选出一个不按真理做事的同工，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念一段经文是有关领圣餐的经文。使徒保罗为什么在那边讲领圣餐的事情呢？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根本不按照主的道理来领圣餐，他们有的是喝醉酒的，所以使徒保罗写下了领圣餐应该怎么领的原则，让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应该怎么去做。同样的，因为这间以弗所的教会的同工们出了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写下了长老跟执事的资格，叫我们以后在选长老跟执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在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有美好的品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坚守真理的奥秘，真道的奥秘，要保持坚守纯正的信仰，而且呢要在基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愿意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因为如果我们选出来的人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喜欢，而我们觉得啊，他跟我很好，这些人他不是坚守真理的时候，他对教会带来的伤害真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后来有人带着纯正的道理来到你们的中间，也听不进去的。以弗所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第一世纪里面教会面临到这么多的困难，今天在21世纪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同样的困难呢？是不是有些人在教会里面讲不合圣经的事情，讲不合真理的事情，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可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而且还要强迫别人来的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选出这样的同工来，我们对教会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今天我们的教会 香槟基督华人教会每一年也会选同工。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选同工，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这个人是不是事业很成功，看这个人是不是很有学问，看这个人是不是很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使徒保罗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选，在我们怎么选同工来教会里服侍。当我们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想的跟圣经是不合不一样的，这些我们所认为的东西，圣经根本没有对这些没有要求。圣经要求的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固守真道的奥秘，是不是坚持纯正的信仰，是不是愿意在真道上有胆量为基督打美好的仗。我真的盼望今天选举执事的时候，今年选举执事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真正能够非常清楚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让我们选出合神心意的仆人来管理神家里的事情。阿门，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来研读提摩太前书。从这封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一再一再的吩咐提摩太，我们可以感受到使徒保罗他的担忧和难过。因为在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一间属神的教会里面，中间有一些不好的假教师，他们影响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偏离真道。对使徒保罗说，这是何等心痛的一件事情。今天的经文不但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在选立同工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扎根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是不是真的愿意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让我们的教会在纯正的信仰里面。同时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对于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在这边应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的言语行为信心和爱心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慈爱的天父，求你使用今天早上在这边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能够为我们主做光做眼，勇敢地传福音，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到别人的生命，让一些还没有相信你不认识你的人能够因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成为你的儿女。最后天父，我们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的祷告是合你心意的。我们这样祈求仰望，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